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今日是11月19号星期四，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在11月18号星期三举行了一个在线仪式，庆祝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向美国国务院捐款50万美元，用于在叙利亚东北部受伊斯兰国影响的社区支持温和的教育项目。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英、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克夏大使、近东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贝基迈尔和击败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的代理副特使斯拉费尔参加了这个仪式。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在新闻稿之中说，这笔捐款将会帮助英杰兹的项目继续他的振兴和加强叙利亚东北部的教育部门，并且改善当地人受教育机会的重要工作。加拿大外交部长桑彭飞说，中国等国在加拿大领土上恐吓人民的企图不会被容忍，他就暗示可能会提出刑事指控。在这个之前有报道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称中国经常动用卧底的国安官员和可信的代理人来到针对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成员，试图令到异议人士噤声，甚至还威胁要报复他们在中国的家人。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桑彭飞在11月17号星期二被问及相关报道的时候表示，这些是他和他的同僚严重关切的事情，在加拿大任何有关的骚扰都不会被接受。波兰政府在11月18号星期三表示，一名前波兰安全部门人员和一名前华为波兰代表处的中国籍高管被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波兰负责协调特勤部的部长的发言人在官方通讯社 PAP 发表的一份声明之中说，星期二已经向华沙地方法院提交了一份针对这两名嫌疑人的起诉书，他们分别是皮奥特和王伟晶，他们都进行了有损波兰利益的间谍活动。王伟晶的律师对路透社表示，他和他的当事人尚未看到所有的证据，他们所看到的证据并没有为了提出指控提出任何的理由。皮奥特的律师并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的请求，华为拒绝置评。波兰当局在2019年1月就逮捕了皮奥特和王伟晶，华为公司就在几日之后解雇了王，他说王伟晶因为个人的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这个事件对华为的全球声誉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日澳两国日前就一项双边防务协定达成广泛的协议，中国官方在11月18号星期三对此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有关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应该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他又说，发展双边关系不得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赵立坚还对日本以及澳大利亚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之中的指责中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观察者网引用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认为，日本和澳大利亚应当讲做了一个坏的事话，他们不单将各自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定义成安全威胁，并且呼应美国的要求采取行动，搞出亚太地区除了美国之外的第一个双边准军事同盟的雏形。据星期三不同消息的来源说，美军两架远程轰炸机进入东中国海活动，而在当日中国空军亦都出动五架军机骚扰台湾领空。美国新闻周刊星期三报道说，美国空军两架超音速重型轰炸机 B1BS 在周三进入东中国海中国防空识别区，具有明显的展示力量的意味。这两架军机从美国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从台湾东北部进入东中国海。报道又说，两架远程轰炸机还携带了两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 並且在菲律賓海進行了加油的操作。美國之音從五角大樓得到證實，美國軍機確實在那個地區執行任務，但是他們飛行區域是在國際空域，並沒有進入中國的領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先來講到美國共和黨議員去敲問社交媒體的高層，你是選舉舞弊的專家嗎？網絡世界的言論自由界線到底在哪裡呢？社交媒體是否應該限制爭議性話題的討論呢？儘管美國大選逐漸落下序幕，但這些問題持續引發國會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和美國社交媒體的高層的熱烈討論。有共和黨議員直接發起推特測試，直指選舉舞弊是事實，考驗加州硅谷科技企業去怎樣處理有關內容的處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克魯茲在11月17日星期二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面，就社媒平台對言論進行審查和過濾的做法提出是否具有雙重標準的質疑。克魯茲將苗頭對準推特首席執行官多西。克魯茲問多西說，多西先生，選民舞弊行為存不存在呢？多西說，我不確定的。克魯茲繼續問話，你是選民舞弊的專家是不是呢？多西又說，不是，他不是的。克魯茲進一步問話，那為什麼目前推特幾乎在每一則有關選民舞弊的發言之中都標注所謂的警告的標示呢？多西回答說，他們只是要連接到更廣泛的對話，令到人民可以有更多的信息。多西的回答馬上引來克魯茲議員的強烈的反擊，他說，不是的，你們不是，你刊登了一個頁面的說明，上面寫著在美國任何形式的選民舞弊都是極其罕見的，這些和要導向更廣泛的討論無關的，這些是對一個有爭議的政策採取立場。克魯茲繼續說，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你就是一個出版者了，你有權採取政策的立場，但你不能夠假裝自己不是一個出版者，並且因此享有230條款規定當中的特殊的福利。克魯茲隨後在他的推特帳號上面連發三則與選民舞弊問題有關的推特的測試的系列，並且附上相關內容或者消息的來源，看看推特是否將會對他的推文和聲明進行審查。這個推特測試符合推特公司的標籤的政策，就是為包含有爭議和潛在誤導性內容的推文進行標注。不過截至星期二晚記者截稿之前，克魯茲的這些推文並未被推特公司貼上警告的標示。共和黨議員質疑推特免書角色已經超出了230條款保護的範圍。克魯茲議員亦都直接向推特的多西問，推特是否是出版者呢？何謂出版者呢？多西說，推特不是出版者，他們只是負責發布訊息。多西接著說，他認為出版者指的是在編輯指導和決定下所進行出版的實體。但是你的回答剛剛好同聯邦法規的文本內容，特別是230條款所敘述的相左。該條款將訊息內容提供者定義為任何透過網絡或者其他交互計算服務方式對製造或者發展訊息負有全部或者部分責任的個人或者實體。他說，具有哈佛大學法律學位並且曾經擔任德州法務部長的克魯茲說的，並且繼續他又嚴厲地指責說，推特目前進行的正是出版者對內容調整會執行的做法。230條款指的是在1996年美國互聯網剛剛興起之時，當時的克林頓政府曾經制定通訊規範法案，試圖透過立法來監管網絡內容，不過法案在隔年被美國最高法院全票通過判處違憲，原因是法案之中反低俗條款和美國憲法的保障言論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相抵觸。雖然最高法院廢除了通訊規範法案的核心內容，但保留了其中第230條款，使到這個條款成為互聯網蓬勃發展時代的一把保護傘。第230條款的內容說，互聯網社群平台無需 为第三方使用者张贴的言论内容负法律的责任。但如今更重要而且更受争议的就是该条款亦都允许互联网平台基于善意原因封锁和屏蔽冒犯性的内容，因此这些亦都成为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论坛的护航的利器。两党议员达成共识，230条款必须进行修改。230条款必须进行修改，就是说在即将年底卸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或者将会转任领导其他委员会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在听证会开场的时候陈述的。他说这些将会有所改变的，这些是毋庸置疑改变即将发生的，他将会为230条款带来重大而且明确的改革。那是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这样讲的。在现有的框架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论坛试图将自己已定性为不具备出版性质的公司，以享有保护伞的免责的屏障。不过修改230条款使到它符合目前网络潮流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和推特首席执行官多西都回应承诺将会提高它的业务的透明度。在长达将近五个小时的听证会上面，多位共和党议员纷纷对这两大美国社交媒体巨头的员工意识形态倾向提出质疑。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他询问员工政治立场明显偏向民主党的社媒公司如何以无党派中立的方式实施内容审查的政策，甚至批评这些社交平台在对待民主共和两党的言论标准上面有不平等的差别的待遇。扎克伯格承认面书的很多员工的立场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在很多政策上面偏向左倾，但他强调面书公司一直很注意不会令到政治偏见渗透到决策当中。此外他还提到很多面书的内容版主都是遍及世界各地，他说这些社群版主的地理多样性更能够代表他们所服务的社区，而不单单是他们旧金山湾区总部的全职员工。多西就回应说政治倾向和立场从来就不是他们会过问的内容，他又说虽然目前推特的决策和结果看起来有些不透明，但是他们正是努力改善透明度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卸任之后恐怕将会受限于社媒平台言论审查。此外多位民主党的议员对特朗普总统时常透过推特发表的内容提出批评，认为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的言论有散播不实信息之嫌，但这些社媒平台就没有采取积极行动限制现任总统的发言。夏威夷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港野庆子将焦点锁定推特，他说在特朗普卸任总统之后他们将会准备如何来到处理特朗普使用他们平台的问题呢？他还会被认为是有新闻价值吗？他还能够利用这些平台传播错误的信息吗？多西先是解释了该公司现有的政策以及如何允许民选官员发表违反他的个公司的政策的内容。多西说他们确实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对于全球领导人如果他们的推文违反了他们的服务的条款，他们确实会破例的，他们会令到这些内容上网但会留在一个空间里面，大众是不能够广泛地分享这些的内容的。他如果账号所属人突然不再是世界领导人，那些自然这个特定的政策就不适用了。对此面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就没有正面回答这个提问。他说如果总统散播仇恨言论或者鼓吹暴力，他说这些人将会得到和其他任何讲出这些话的人一样的待遇，这样的情况亦都会一直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正在加快政权交接的工作，上个礼拜已经组成交接团队的政府机构审视团队，并同亚洲同盟国家澳大利亚、日本和南韩领导人通过电话。虽然目前不清楚他是否好像特朗普一样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电话，不过观察人士说由于国会的关注及特朗普政府已经立下 高水位的标记，拜登将会在台湾议题上面临考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拜登交接团队宣布的政府机构审视团队里面，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候的副国安顾问伊莱拉特纳已经被列入负责审视国防部的小组成员的名单。如果拉特纳的睇法有代表性，咁样台湾议题在拜登政府之中将会占有重要的份量。作为拜登竞选阵营外交顾问的拉特纳，八月曾经在保尔森基金会的一个播客之中提到，台湾会是拜登政府之中的一个位于顶端的议题，因为它会在美中关系占有显著的地位。美国必须思考如何在保存台湾民主的同时亦都能够避免对抗。他说他认为台湾议题在很多方面都会位于顶端的地位，美国真正的需要重新思考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趋势是什么，以及如何确保那里的民主政府能够维持下去，而且台海亦都能够有和平。他认为那些是一个在美中关系之中显然会越来越有分量的议题，只要能够保存他们认为很重要的台湾民主，他们就应该认真思考如何避免情况变成一个真正对抗的局面。他又说拜登本人对台湾议题亦都有了相当的了解，因为他长期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服务，亦都是拜登在1979年台湾关系法在国会通过的时候的原始法案表决者之一，那些对那个立法有深刻的理解。2001年在上任不久的小布殊总统讲出美国将会竭尽所能协防台湾之后，当时在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资深议员的拜登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批评小布殊的讲法将美国多年来的战略模糊政策模糊了他，亦都将他自己对台湾的立场做了详细的表述。他说协助台湾维持活跃的民主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他依然好像22年前对台湾关系法投下赞成票的时候一样，确认对保持台湾自主的承诺，亦都一样确认台湾的未来必须亦都只能够通过和平以及符合台湾人民意愿的方式来到决定。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资深研究员蔡耶斯认为，拜登一上任他的团队就会在台湾议题上面将会面临的考验，因为这个议题目前是美国国会关注的焦点，对拜登是否返回到以往美国政府的做法将台湾视为美中关系的附属亦都引来了一些的担忧。蔡耶斯在11月12号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视讯讨论之中同多位专家分析美国未来一年对台政策走向的时候说，拜登团队接下来的工作极为艰难，他们面对国会以及台北的关注，特朗普政府对美台关系的承诺是一个高水位的标记，华盛顿目前可能会回复同以前政府的做法一样，而亦都是将会引起一些担忧，因为那些有时候会令到台湾比较好像是美中关系的附属。曾经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幕僚的蔡耶斯说，他前一日才同一位专注外交事务的联邦参议员讲了一个小时，这位议员原来并不是那么注意台湾议题，但是在谈话当中这位议员就只要谈台湾，而且谈了一个小时就问话最新的发展是什么呢，美国能够做些什么呢，有些什么新的想法和活力呢。他说拜登将会提名的部会首长人选亦都将会面对严峻的考验，因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参议院各个委员会都要准备对这些提名人选的政策立场提出问题，不单只是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人要面对关于台湾的问题，其他譬如商务部、财政部以及美国贸易代表亦都一样要应付议员的质询。布鲁金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他说，拜登需要几个月的过渡期，他的优先工作是审视所有的政府机构，重建跨部会的协调的程序，接着填补所有涉及决策的人士的空缺，完成政策的过程之后才能够进入政策的实质的部分，而拜登政府的政策的承认目前才真正要开始，前面一段时间必须聚焦于美国国内的问题，当前美国内部有很多的危机必须处理，包括疫情以及社会分裂等。 但是佩奇也说这些并不是一件坏事，美国先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修正过去四年来的错误之后，才能够在国际上有更好的能力来应对外部的局势。对那些今天就想要知道拜登的台湾政策是什么的人，他的建议就是请保持耐心。他又说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还是可以见到一些线索的，拜登的就职演讲可以提出他的外交以及安全的政策，例如他对全世界民主的讲法，高级首长的确在的行政会亦都可以透视他未来的政策，譬如贸易代表对美台双边贸易协定如何表述等等。布瑞茨亦都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拜登曾经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而且美台利益正是汇集之中，拜登或者他的政策顾问不会天真到不知道中国的野心是什么，包括对台湾。拜登本人和他的顾问非常重视民主和民主制度，包括台湾的民主制度在内，所以虽然台湾的朋友必须有耐心，但是他们可以对拜登有信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葛莱尔说，美台关系之所以能够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有强劲的发展，主要原因包括双方利益的汇聚、对中国很多行为的担忧，以及台湾民主成就和对全球的贡献。不过这个关系仍然欠缺经济领域的进展，这是拜登上台之后可以强化的部分。另外，拜登上个星期在和澳大利亚、日本和南韩领导人通电话的时候都强调，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是美国和盟友的共同目标。葛莱尔认为这些是当然也是美国和台湾的共同目标，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将台湾纳入他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当中，如今拜登亦都提到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他希望台湾亦都一样被包括在拜登的印太战略当中。对于美国之音问到拜登在对台政策上面和特朗普最大的差异会是什么，葛莱尔说他估计拜登可能不会好像特朗普那么高调公开和直接，尤其是在国防的领域上面，美国对台海威胁正是腐蚀感到担忧，他相信美国会强化自己的能力，以便不单止能够在台海冲突之中有可信的介入，同时也能够帮助台湾的自我防御。至于美台经贸领域的发展，例如是否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问题，葛莱尔认为目前仲难以判断拜登的整体贸易政策会如何，如果拜登一上任就将对中国的贸易谈判视为优先，台湾可能被卷入其中，这些对台湾不是好事。他希望不要发生这种情况，因为美台展开贸易协定的谈判有他的正当的理由。蔡仁斯说拜登和特朗普在对台政策上会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不过在外交语言和发言频率上面都会比较柔软。他又说那些并不代表美国的承诺有所减弱，事实上他说在很多方面拜登政府还可能和台湾有新的发展的机会，例如双边贸易的协定，因为特朗普政府即使有机会亦都没有追求这个议题的兴趣，或者拜登政府上任头一年就可以藉由这个议题展现出和特朗普政府的不同。博瑞哲就表示拜登和特朗普不同之处是在于拜登应该会有定期的跨部会决策的过程，他说这些对台湾有好处，他希望美台双边贸易协定的讨论可以启动，不过这些可能要先等民主党整理出他们在贸易议题上面的优先顺序。布瑞茨亦都认为拜登政府不会在台湾议题上面好像特朗普那么公开，他说这些是好事，因为在过去四年只要美国在台湾议题上面公开表态，被惩罚的不是美国而是台湾，他说台湾不需要这种的惩罚。不过布瑞茨亦都对台湾南独阵营的政治斗争感到惋惜，他又说他听到一位几年前自美返台对台湾政治有深入观察的熟人对台湾政治现状的看法，他说最令到他感到震惊的是台湾南陆阵营冲突的强度以及政治上你死我活的灵活态度，他对此深感不安，因为在他看来各阵营视对方为敌人，就不知道真正敌人是在台湾海峡90里外。布瑞茨说其他民主亦都一样会有政治极化和僵局的现象，美国亦都是一样，但是他认为如果台湾两个主要政党能够更为合作， 在看法上面更趋一致，就可以更好地应对各种的政治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北京的挑战。目前正是在台湾政治大学担任校助教授的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教授林夏瑜，他表示台湾需要的是两个政党由上而下的转变，因为由上而下已经不是问题了。他说自从习近平对台政策讲话将统一和一国两制划上等号之后，过去两年来台湾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相当一致。他所见到的年轻人很少有人对自愿到中国工作有兴趣，即使三年前情况都不是如此的。林夏瑜认为美国对提供台湾年轻人一个人才交流的机会有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但是特朗普政府抛弃旧秩序之后就没有建立新的秩序，台湾需要在中国市场之外寻求新的机会，因此美国和台湾的经济关系非常重要又急切。他给拜登政府的建议就是将台湾放到一个多边框架之下，譬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就是 CPTPP， 因为台湾没有机会进入亚太地区15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在拜登成为当选总统之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上个星期六已经同拜登外交政策顾问前副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代表台湾政府祝贺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以及副总统当选人哈里斯胜选。在通话之中，萧美琴提到美台在共享价值以及共同利益下紧密坚实的关系，并且强调美国国会以及历任政府对于持续强化台美关系的长期跨党派的支持。除了祝福交接团队之外，亦都强调台湾期待持续与美国深化彼此密切的合作的关系。至于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与拜登通电话表示祝贺，台湾外交部次长曾厚仁星期一在立法院答复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质询的时候说，目前并没有这个安排。萧美琴和布林肯通话这件事遭受到北京当局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1月16号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此表示，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挟洋自重破坏两岸关系的图谋和行径只能够是自食恶果，终将会遭受到可耻的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成立新冠疫情咨询委员会，将应对新冠疫情作为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针对美国辉瑞和 BioNTech 研发出的新冠疫苗取得重大进展的消息，拜登表示谨慎乐观。这样拜登会采取什么的不同于特朗普总统的抗疫措施呢？辉瑞疫苗对抗疫意味着什么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成立新冠疫情咨询委员会，将应对新冠疫情作为上任后的首要任务。针对美国辉瑞和 BioNTech 研发的新冠疫苗取得大进展的消息，拜登表示谨慎乐观。这样拜登会采取哪些不同于特朗普总统的抗疫措施？辉瑞疫苗对抗疫意味着什么呢？拜登11月9号宣布成立一个由13名卫生专家组成的新冠工作小组，计划包括更广泛的使用国防生产法，确保口罩等个人防护物资供大于求，增加全国的测试量，定期免费检测，建立一个美国公共卫生就业队伍，动员全国至少10万人，援助追踪新冠接触者的工作，增加对疫苗和新冠药物研究的拨款。拜登的计划中包括呼吁在全国范围强制性戴口罩，目前还不清楚如何执行。不过在10月23号的讲话中，拜登说他将去找每个州长，并敦促他们授权在各自的州强制戴口罩。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研发小组成员沈栋指出，11月12号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亦都已经更改了他们关于口罩的指导，承认口罩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病毒的传播。在此之前，有部分人士担心拜登上任后会进行封城措施，不过拜登新冠工作小组主席 前美国医疗总监维维克穆尔西星期五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节目采访时说明，封城与否这个问题是今年春天的思维，但是从那阵时到现在，专家对新冠病毒如何散播与蔓延有更多的了解，他们更加知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感染的风险，因此他们会采取的是针对特定地区新冠病毒蔓延的严重程度来紧缩或放宽当地的限制措施。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表示，采取极端措施会给社会带来致命性打击，危害更大。他说好像中国或者欧洲一些国家亦都采用过非常极端的严厉封城，但是那些东西带来的毁灭性结果，带来的这种致命性的伤害更大。很多人心血管疾病的爆发率增加，还有精神疾病的比例亦都是大规模的提升，造成很多人失业所带来的各方面的生活上的问题，精神上的压力等等，还有很多小孩不能够上学等等。这些方面的副作用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危害亦可能是非常大的，很可能是很难逆转的。林晓旭呼吁不同方面的专家应该尽早的聚在一起，讨论出更好的方案，而不是因为政治立场为了反对而反对。专家分析，拜登会延续和加强特朗普总统的部分措施，比如曲速行动和整合军队力量分发抗疫苗物资等措施。拜登还宣布美国将重返世界卫生组织 WHO， 沈栋表示支持这个的举动。他说 WHO 本身也都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改革，但是 WHO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他在召集和动用各个国家的资源方面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沈栋说病毒并不分美国和中国，即使美国有了疫苗完全清除了新冠，在其他国家没有清除的情况下，美国也都不会安全。所以他认为美国在技术和财力等各个方面具有优势的情况下，有义务和责任发挥领导力。他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整改，这样才有利于双方的合作。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 BioNTech 11月9日宣布两家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取得 90% 的有效性。拜登说对于这款疫苗持谨慎乐观。林晓旭亦指出目前这款疫苗的数据非常有限，他说他觉得这个对外谈到的数据太少，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对外回答清楚，比如说他不是找到了90多个试验者是被感染了新冠病毒吗？但是这个感染人群有多少人是接受了对照物的？这个人群是怎样的？哪一些年龄段的人被感染了？这些数据都没有。林晓旭说这些非常初期的数据不足以说明这款疫苗可以达到 90% 的保护率，不能够过于乐观，抗疫任务仍然艰巨。美国之音的报道。
11月17号，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发表题为《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长文，似乎是要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再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一些观察专家分析，自2012年11月登上大位之后，中共领袖习近平毫不掩饰地追随毛泽东，在一步步谋取个人独裁地位的同时，亦都一步步地推行个人崇拜。鉴于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独裁加上个人崇拜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了灾祸，习近平步步升级的个人崇拜亦都引起观察家的普遍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华社的长文以小标题的方式列出了习近平的七个称号：一、开创性的领导人；二、伟大斗争当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三、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四、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五、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六、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以及七、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在较早时候，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并且发表公布，将习近平称作为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布和新华社宣扬习近平个人崇拜的长文，显然是同习近平的得力助手。栗战书在2018年3月中共操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闭幕时发表的讲话是同一盘棋。栗战书在那次讲话当中说，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习近平以及他的宣传班子的这种大造个人崇拜的做法，尤其是所谓的舵手的称号重新出现，令到香港的资深传媒人士、前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回忆起文革时代。金钟说，毛粉亦即是毛泽东的崇拜者，随便写写亦就罢了。但是这种所谓舵手的称号重新出现在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的公布里面，就值得观察，值得评论。很多中国人都记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将毛泽东推上神坛的所谓的四个伟大的称号，亦即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金钟又说，实际上在文革之前，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就在毛泽东的授意和鼓励之下发动了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周恩来搞音乐舞蹈东方红，林彪就推出了毛主席语录，向年轻人洗脑，向他们灌输神话。金钟说，由此起来，文革开始，这些年轻人就变成了毛泽东的红卫兵，为毛泽东的独裁政权、为所谓的文革冲锋陷阵。但是1966年的8月，也就是所谓的红八月一个月，北京的红卫兵就监生打死了1770人，非常野蛮，非常残酷。在金钟的眼中，习近平明显想做毛泽东第二。金钟说，文革时期习近平只是一个小学的毕业生，之后去到陕北做知青七年，再后来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去清华大学学化学。金钟说，习近平文化水平好低，根本就学不到大学的课程，亦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是这么无耻，大摇大摆走回头路，就好像是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公然废除中共中央在文革之后制定的领导人任期制，并且为此而修改中国宪法，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分析人士就说，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伴随着个人崇拜，为中国人民造成大灾难，为中国共产党造成大灾难。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安上一个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被捕下狱，坐监坐了十几年。中共后来发表正式文件，承认毛泽东的独断独行和个人崇拜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在这种不堪回首的历史背景之下，习近平以及他的宣传班子再度大张旗鼓地推个人崇拜，是否是习近平健忘，或者中国人健忘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专门研究中共历史和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学者宋永毅，他的看法就是，习近平并没有健忘，中国人亦没有健忘。宋永毅说，习近平首先要做毛泽东，而且要做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的毛泽东基本上还是受到体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一类集体领导的限制，尤其是八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共领导体制上的最大突破是什么呢？最大突破就是由一帮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由一帮中共领导人的集体专政、集体领导，变成了他毛泽东一个人的专政、一个人的领导，连政治局成员都全部要向他效忠。宋永毅说，毛泽东从1945年在中共党内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到1966年、67年成为中共党内说一不二的独裁者，用了只是20多年的时间。习近平上台不够十年就取得这种独裁权力，习近平搞这一套个人专制独裁为什么可以这么顺利呢？宋永毅的解释就是，因为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从来没有一次认真地批判毛泽东，认真地深刮文革灾难的起因，而将文革责任推到四人帮头上，推到林彪的头上。毛泽东从来没有受到过批判，他还是中共的伟大领袖，他的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而在另一方面，很多观察家和批评者就说，习近平上台以来采取了强而有力的措施，淡化甚至美化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和中共造成的大灾难。在习近平的主导之下，中国新的历史教科书将毛泽东造成的那些灾难称作为艰辛探索，就好似那些导致成千上万死亡的人为灾难是极为积极正面的事情，不妨继续尝试。鉴于所谓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当年独断专行、一意孤行，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严重灾难，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将会有些什么后果呢？在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眼中，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在很多方面为中国造成了数不胜数的灾难，但最具有根本性的灾难就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中国国内中共独裁维稳体制和民间的维权运动僵持不下，这个本来是推行宪政民主的绝佳时机，是双方通过博弈谈判妥协建立宪政制度安排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习近平就倒行逆施，使到中国错过了难得的好时机。冯崇义说，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的恶果不是将来的问题，而是恶果已经发生，已经是现实。他说，当时大家都有猜测习近平究竟是向右或者向左，都在争论不休，但大家万万是没有想过，就是习近平既不向左亦不向右，他霍姓是掉头向后，将他当时面临宪政转型契机的中国的国运打碎，他要将中国从后集权社会面临宪政转型的时机全部炸烂，扭向极权社会走。极权社会就是一党专政加领袖独裁。冯崇义又说，为了个人独裁，习近平不惜在中共党内定黑帮规矩，当中包括定于一尊，不准妄议中央，而且规矩这种黑帮的黑说话亦出现在官方的媒体和文件当中。习近平以黑帮规矩去掌控从最高到最基层的组织，将已经初具初形的中国公民彻底毁去，使到中国再次错失走上现代文明之路的机会。冯崇义的这种说话和另一名研究传播学的中国学者的说法是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这名学者的说法就是，在过去的超过100年里面，中国人是很倒霉，每当关键性的历史性关头摸到的都是一手最坏的牌。但是习近平主导之下的中共宣传机关就宣传说，目前的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亦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类探索发展路径的新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外商参展第三届的进博会规模缩减，采购意向金额却创了新高，而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星期二闭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欧美商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都是表示，新冠疫情威胁之下，今年因中国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以及入境限制的缘故，使到外商参展的加速，实际出席的全球执行长或者境外采购贵宾等之规模较往年是缩减。其中中国欧盟商会去年因为发现欧洲厂商在2018年首届进博会上面签署的采购意向有高达 47% 并未有履行，尤其对上海博览会的商业对接效果有所质疑。上海美国商会则是积极评价了这一届进博会的成效，亦都看好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成长表现以及消费内需市场的复苏。但是对美中两国关系之前景则是相对悲观，亦都不讳言对中国的双循环或者是内循环政策有所疑虑，担心它为中国制造2025的翻版。据新华社报道，进博会副局长孙成海在星期二的闭幕会上指出，第三届进博会是疫情的防控常态化的条件之下，中国举办的一场规模最大、参展国别是最多、线上线下结合的国际经贸盛会。展览会总展览面积是近36万平方米，比上届扩大近3万平方米。近40万名的专业观众是注册报名，累计进场近 61.2 万人次。 佢話三年經貿合作成績單步步高升，按年計呢一屆嘅採購意向總金額達到726億美元，遠高於前年首屆嘅578億美元，以及係去年第二屆嘅711億美元。不過外商今年參展嘅實況又規模似乎縮減咗唔少。中國歐盟商會透過書係向美國之音表示，好多嘅歐盟商會嘅會員廠商今年並未有參展，因為中國太遲宣布防疫措施，包括核酸檢測之後要求同14日嘅隔離期嘅規定，令到公司喺事情上邊嚟唔切，安排境外貴賓等作業，而原本要出席國家館嘅跨國企業亦都被迫作罷。因為他們的國家館倉促取消之後亦都來不及安排替代的方案。中國歐盟商會指出，很多歐盟商會會員都認為進博會無法擴展商機。根據他們商會上海分會在2019年所進行的調查，很多的會員都認為進博會的規模強雖大，但是並未兌現他們市場開放的承諾。隨著今年諸多的限制以及是令人措手不及的規定，這一屆的進博會的國際性更加是名不符實。該國商會去年11月對會員的調查發現，歐商在2018年首屆進博會所簽署的採購意向協議有高達 47%， 最後都流於形式，並未有執行。今年基於疫情，商會仲未調查去年歐商所簽署之協議的執行成效，亦都無法提供歐洲籍廠商今年實際參展的加速。中國歐盟商會上海分會會長開洛向美國之音表示，進博會是比較似政府對政府的對接活動，而非商展。在11月4日進博會的開幕致辭當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強調，中國要對外開放的決心以及是雙循環共發展的新格局。他說，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更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不單止是中國自身發展需要，而且將會更好地造福各國人民。對此，美國商會上海分會會長桂海文向美國之音表示，美商大多仍然是了解此一內循環雙循環政策的真正意涵以及執行機制，但是亦都確會擔心中國的強調內循環之下的內需市場是否會因此排擠到外商在中國的商機，或者這個新的政策其實是中國製造2025的翻版。他說，持懷疑論者可能就會問，中國現時不談中國製造2025這個戰略目標，但是這個雙循環內循環基本上是不是一個新瓶裝舊酒的類似政策，這個是問題所在，答案為何大家都是不清楚，因為大家都是對中國要如何執行這個政策的機制所知有限，但是他們是在這裡有擔心。針對這一屆的進博會，桂海文表示，今年有170家的美國公司參展，比去年是少了20家，而防疫相關的科技或者是醫材產業是這一屆進博會的最大焦點。他說，中國嚴格的防疫措施的確限制了全球執行場等級的主管或者是境外貴賓等的出席率，但是在中國未有分公司的美商都是很積極地參與，亦都普遍對會展的成績績效表達了滿意，不理是在產品的行銷上面、商機的擴展上面，或者是跟政府官員的對接上面。他說，參展的目標是要擴大市佔率以及是開展業務，所以進博會絕對是一個能見到很高的機會，很多的微商亦都希望接觸到政府的官員，因此這個亦都是一個相當有效率的途徑，可以接觸到很多政府內部的決策者，從這個角度來講成效是不錯。魏海明仲表示，在中國發布第三季成長 4.9% 的經濟成長率之後，美商普遍都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以及內需市場的復甦。雖然全國的失業率以及因應疫情受創的旅遊或者是遊閒產業都處於 挣扎期。他说部分美商反映公司在中国的获利情况已经有好转，甚至可能可以弥补第一季的亏损，而且亦都有信心今年的绩效表现应该是可以优于预期。他自己个人的预告，中国全年的经济表现相对良丽，应该有 2% 到 2.5% 的成长率。不过对于美中关系的前景，惠康文化在中国的美商都很乐观，是看得起上来。他说商界普遍认为如果拜登当选，他的中国政策虽然有意，但是两国结构性的经济矛盾仲有待解决，再加上拜登要处理的美国内政问题太多，应该都会是他上任前半年的优先施政目标。因此商界仲是不适宜对美中关系的改善抱持过高的期待。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的冲击，但是好似他其他的经济等相关的产业都是因此而受惠。因此根据报道，今年抢进上海进博会参展的台商家数虽然因为入境检疫的措施而大幅减少只有数十家，但是科技业以及食品业仍然是积极抢进。其中有70年历史的海瑞贡院三年连续参展，就是希望开拓疫情下的中国内需商机。海瑞贡院的经理邱志宏向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是冷冻速冻的产品，因为它的经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 Costco 大润发家乐福生意都很好，还有盒马也都是中国的新鲜超市，大家都是买回去煮，反而新鲜的东西都成长，交易线上面商机都成长。他还表示今年进博会的来客率仍然是不错，但是客户很少马上下单。他说订单是情况还有待是买卖双方进一步协商，可能还要等一两个月之后才能够明朗化。欧志宏还说因为中国未来开放台湾猪肉进口，因此六年前海瑞已经在天津设厂，以中国猪肉为原材料，但是坚持台湾品牌和技术，例如拓展该公司在中国的商价位贡院市场。他说连续多年开发中国市场的努力令到海瑞贡院年是有2-3%的成长，目前在中国已经有200家以上的客户，包括小型餐厅或者超市等大型经销商。他说海瑞还要继续深耕中国的市场。而另外在电子电机的产业上面，据位于台北的电电工会副秘书长严素秋表示，新冠疫情令在中国从事外销的台商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目前工会是正在积极协助台厂是从外销转内销，布局中国的新基建内需市场，并且开发 5G 基地台以及相关的应用等所衍生的电子电机零组件的需求市场。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基建里面就是所谓的铁路、公路、基础建设，这个里面可能会用到有一些的和电子相关的零配件，所以他们现时尽量在协商协助会员厂商针对大陆内销市场的一个产业对接会。严素秋指出，中国虽然是防疫工作做得相对好，但是国内经济仍然是不免会受到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冲击，若然中国人民收入因此而减少，可能仍然是难以支撑消费的力度。不过在中国力推刺激政策扩大内需的前提之下，他预期政府部门将会编列预算来扩大新基建等建设，因此台商若然能够是加快布局或者是参与，这个将是可以抢到内销的商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礼拜发表声明说，美国致力保护人权，当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五年来首次对美国人权纪录进行了审议，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对美国的人权纪录进行审视并提出了建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别人权审议工程组第36次会议，星期一对美国的人权纪录进行了审议。 由美国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星期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提交了普遍定期审议报告。普遍定期审议是由联合国大会创建，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参加的一个程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国一直并将永远是透明、尊重权利治理的领导者。蓬佩奥说，我们对普遍定期审议进程的继续承诺，凸显了美国在促进人权方面长期扮演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作为一个政府的权威来自其人民的许可的国家，尊重人权是我们国家认同的内在特征。我们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这个反映在我们自己的创始文件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中。美国和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都对这些原则做出了承诺，正如我们的普遍定期审议报告和陈述清楚表明的这样。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公布了一份报告，揭露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在8月9号欺诈性的选举，以及随后期间对人权的大规模和有系统的践踏。欧安组织的报告称，卢卡申科镇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示威者，并对他们以及其他潜在的抗议者进行恐吓。对和平示威者、反对派活动人士和记者的侵犯包括酷刑折磨、任意拘押以及限制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报告主要作者、国际法学教授沃尔夫冈·贝莱德克在报告中提到，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虽然有记载充分的案例表明安全部队在镇压期间对政治异议人士实行了酷刑折磨和虐待，却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这个证实了侵权者总体上逍遥法外的指称，但是亦都是由于在政治案中没有公平的审判。自从有争议的选举以来，白俄罗斯各地的大规模示威仍在继续，增加了对总统卢卡申科的压力。他已经统治了26年，并且拒绝承认窃取选举。根据新闻报道，卢卡申科总统加紧了对权力的控制，方式包括部分关闭西部边界、撤换内务部长，并敦促在抗议期间实行警戒任务的安全人员加大对示威者的镇压力度。国务卿蓬佩奥在一项声明中说，美国仍然为白俄罗斯人民的坚韧和尊严而感到鼓舞，美国继续呼吁白俄罗斯当局放松他们的镇压，并听取白俄罗斯人民要求在独立观察之下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的呼声。欧安组织报告的建议向白俄罗斯当局提供了结束危机的方式，该计划包括派驻欧安组织使团，结束针对白俄罗斯人民的暴力，确保追究那一些被判定对过去的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人。此外，所有那一些被不公正拘押的人都必须获得释放，而且必须要展开有意义的全国对话，并且有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参加。美国支持白俄罗斯人民对公正与自由公平的选举的追求。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